下面请廖玉强牧师正道，他正道题目是《服事的典范》。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次低头在神的面前。阿爸父神，您的孩子来到你面前，我们心里面渴慕你，我们饥渴不是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乃是因为没有你道在我们心里面。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恳求阿爸父神借着圣灵打开我们的内心，让实在今天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你的道，并且有力量实践在生活当中。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哎呀，今天的这个讲题啊，挺不好讲的哈。虽然讲说服事的典范，但是涉及到我们的内心的世界。你想不想听你内心世界呢？要不要听？你敢不敢听？好，我们先来看看一下服事的典范哈。我来下一章。今天讲的是贴前第二章嘛。那么第一章讲些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第二章讲两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一，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而且是蒙神拣选的。哎呀，这个保罗的神学思想很深奥哈，在基督里面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们看下一个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这是神的道哈。你这样子宣告撒旦要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真理，来一起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被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弟兄姊妹，主耶稣为了，或者我们的主为了把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他牺牲了一切，他牺牲了一切。所以保罗说，在基督里面是何等，不只是那么简单几个字，在基督里面就是一切，在基督里面就是牺牲，在基督里面就是上十字架，为了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他上十字架。我们感谢主，这是爱我们的主啊。那么下一章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尊贵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怎么样过生活了哈。知道自己是谁，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尊贵的身份是服事主，我们今天谈服事主，这是服事主先决的条件。有了保障，我们就晓得怎么样踏实的生活。那么如何踏实生活呢？就是透过服事来荣耀主。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一生精彩的目标啊。我喜欢 这下面的英文字啊，这个其实就是救世军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座右铭吧，就是说 You are saved to 什么 serve exactly。 你们被救，救赎的目的在哪里？是希望你们能够荣耀的服事主，将荣耀展现出来，这是神的目的啊。感谢主，我们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能够服事是恩典，对不对？是神的恩典。好，那既然谈到服事的话，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什么叫服事哈。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全面的服事包括这些层面啊。在过去的教导里面，错误的教导里面，以为说服事只有在教会里面，没有错，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挺重要。不过，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一生都在服事主，这也不光只是在教会里边，也同时在我们的学业事业里边，在休闲的活动里边，以及在婚姻家庭里边。换句话说，我这一生我只选择服事我的主，不管我做什么东西我都要服事，对不对？怎么这么安静呢？Hello 意思是说，我在教会也好，在学校也行，工作也罢，休闲也可以，婚姻家庭也是，我只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在这个的场景里面，这个 setting 里面，我要服侍我的主，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Amen。 就是这么回事情。 也换句话说，我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教会服事，也不能随随便便读书工作，对不对？也不能随便休闲活动。 Hello， 我们过去的概念啊，神学思想错误，就是说哦，休闲活动完全跟服事没有关系。错。如果你休闲活动不能荣耀主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很多人绊倒，你知道吗？让休闲的活动不管做什么东西都要让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哪怕你是打高尔夫去钓鱼去做干嘛，你都要彰显神的荣耀在当中。好，那既然是整体上来说是那么多的服事，那么单就教会来说怎么看呢？我们参与教会五大功能的服事，当然这个是按照保罗的教导，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事了，对吧？好，哎，刚才我们的主席弟兄们带领我们唱诗听，不光只是理性的带领，而且情感的投入非常好，弟兄。Yeah. 你看恩赐不一样，哎，不一样。如果叫我带领恐怕我五音不全，就没有办法带领大家，但是我在其他方面可以参与，对吧？哎，好，教会的服事包括什么？敬拜、教导、团契、关怀社会跟布道。我想，哎，您都参与在这一方面的，在大小事情上面，台前幕后大家都参与在当中，非常的好。如果你还没有服事的话， Hello， 哎呀，你不知道，你英文说 You don't know what you have been missing， 你不知道你失去多少东西。我鼓励大家一起的参与，哪怕就是在一个弟兄过来崇拜，哪怕就是在后面预备茶点，都是在服事，为主而做的东西都在服事。 好了，讲完这个之后，我要大家思考，就是光知道参与服事并不能够代表说我们就能荣耀主。你听明白这句话哈？光能够参与服事不代表我们就能够荣耀我们的主。那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服事的什么，首先动机、态度和方式这三方面。如果这三方面有出现问题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是不能够荣耀我们的主的。怎么回事呢？我们进一步去思考哈。那我们的动机不能够污浊哈。有一个姐妹，她在写作啊，在出版啊，在讲道方面都非常有恩赐，非常有才华。她其实一早就立定心志说，我一定要透过我的写作、我的出版以及我的讲道来荣耀我的主，非常的好。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之后，她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也很坦诚地面对自己，他说，我渐渐地发现到我越来越倾向于什么东西呢？倾向于销售市场的扩大，倾向于建立自己的事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过于荣耀我的基督。这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哦。起初动机是非常的鲜明的，就是我要荣耀我的主。可是时间一过，时间一长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哎，你慢慢的好像失去了方向。结果这个姊妹她并不快乐哈，她知名度是被提升的哈，market 是被打通了哈，这个市场是扩大了，可是她心中不快乐，因为她动机不纯良。还好她及时有发现。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啊，在楼上楼下的哈，请问您的动机，服事的动机正不正确？那这就牵涉到我们的内心了哈，我要大家很坦诚面对自己。有些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剖析我自己内心的情况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的隐藏的议程是我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在下意识里面展现了出来。我们得要很小心。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大家都可以很坦诚，因为主在我们当中，他会帮助我们。不要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服事动机还是不纯良，我们要搞清楚。今天我奉主的名跟你说，我叫撒旦的工作离开，让我们心在主的面前完全是赤裸裸的敞开，让主的灵透过他的话来向我们说话。请问你今天服事的动机有多纯良？下一章，你真的是为了爱主、为了感恩而服事吗？还是有其他的隐藏的议程呢？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回报，甚至为了 well done 掌声，或者是要别人认可，或者成就感、满足感， 哎，这些你可能都不知道的，或者又或者是为了个人的这个被需要感和被重视感，你可能在公司，你可能在家里面，在外边没有被人重视，那么好不简单成为一个信徒哈，然后来到教会里边，哎，你会把这一种的需要带到教会里边，然后需要被满足，常有的事情。圣经提醒我们，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请你注意啊，自己看为清洁的啊，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换句话说，有些时候自己也骗了自己，以为说我这样做动机非常纯良，实际上还有一些的隐藏的东西。思考一下哈。感谢主，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一到六节，神透过保罗的信息提醒我们，关于我们要怎么样的动机、态度跟方式来服侍我们的恩主。我们大家一起来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过一遍，我先起大家印好不好？来，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来，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的，也不是出于污秽的，也不是用诡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上帝可以作证的。虽然可以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非常好，要了解这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里边，刚才讲的就是保罗说这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太棒了，因为首先他们在基督里面，而且是蒙神拣选的。然后在字里行间里面，在经文里边，他进一步提到说这间教会啊实在是有客观的真理，并且更重要的是有主观的经验，这两者都很重要。一个是有客观的真理，光就有客观的真理啊，大家对这真理不认识的话，你就没有主观的经验啊。但是这间教会很特别，就是它不光有真理，而且有经历，有见证啊，有准确的真理就带来正确的见证，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因此呢，他们的生命非常灿烂，所以说远近驰名就这意思，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光只是在帖撒罗尼迦城市，也在小亚细亚的地方，也在马其顿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教会很棒啊，很棒。这福音呢就因此呢就被迅速的传开。那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的背景。那了解这背景了之后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原来在这么棒的教会的背后是一群什么？是一群很棒的使徒，就是保罗、希拉跟提摩太，他们愿意的也靠主的力量的来服侍。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棒啊？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那么样能够展现神的荣耀来？原来在后面有那么一群的人是那么样的敬畏主的服侍主，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功课。好，接下来我们要谈就是服侍有两大原则，我们看下一章。第一个原则，如果你要服侍的好，要荣耀主， 要使人归向主，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话，你必须要守住这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什么？来，一抄着。然后第二个原则，没有什么非常深奥的道理，就是那么简单。一个就是靠着上帝给你勇气服侍，第二个就是纯洁的心。好，靠着上帝给你勇气的服侍，刚才已经讲了哈，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呢，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可是我们还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的反对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我是用新译这个和合本修订版的的圣经。好，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大点，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首先保罗说，我来到你那里呢， 并不是突然的，这突然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果效，换句话说是有果效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说，你看 你来到那边服侍啊，面对很大的阻力，大概是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保罗说不，大有果效啊。然后保罗在这个第二节里面提到说，我在腓立比，就是来到帖撒罗尼迦城市之前的一个站叫做腓立比，在那个地方他蒙难受辱。弟兄说蒙难受辱四个字很简单，可是可不简单了，弟兄姊妹，这是太过的轻描淡写了。说实在，你看看一下，如果你参考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这里所谓的蒙难受辱是什么东西呢？我要请你们把自己放在他的保罗的脚上面哈，去思考，在舍身处地的思考。首先，众人一起的攻击他们；第二，剥了他们的衣裳；第三，用棍打了他们，而且打了许多的棍；第四，下在监里面；第五，两脚拴在木架上面。Hello， 想想看，你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遭到这样的攻击，你可以想象得到吗？这种的折磨，这种肉体的那个心灵的伤害，对很多服侍主的人来说都是一大的打击。搞不好有些人就说算了，我这么主啊，你在哪里啊？我花了那么时间付上代价的传福音，你看结果怎么样？遭到人家的攻击，我遭受逼迫，连命都差点都丢了，那我还要服侍你吗？对吗？你在哪里啊？对不对？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抱怨在心里边，够了，老子不干了。哎，说实在，如果你攻击你，剥开你的衣服，用棍打你，而且打了许多棍了，恐怕我们都受不了。我一棍打过来，我就晕过去，我大概就已经就接受这个生命了，然后还下到监里边，莫名其妙的被人家来逼迫。但是保罗跟同工啊，保罗、希拉、提摩太并没有放弃。他在腓立比受了苦难之后，来到帖撒罗尼迦，对不对？圣经说他在这里遭受了 strong opposition， 强烈的反对啊，没有好到哪里去。可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哎，前车可鉴了，对不对？我们来到这里的话，说话得小心一点，免得再一次遭难。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们继续传福音，仍然把福音传开。虽然面对 strong opposition， 强烈的反对，他们还是把福音传开了。哎呀，我就想，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啊？究竟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啊？我们必须要去思考啊，我慢慢来思考这一点。其实说实在的，基督教这成长啊，不是在温室当中成长的。基督教的成长是遭受很多的痛苦的钟摆进程式的一个进展，就是摆来摆去，面对很多压力、挑战、困难、异端、错误的思想，然后神兴起工人，再把教修带起来，再向前走，挺不容易的啊。昨天才看到说，今天基督徒遭受逼迫，每一天都有十几个人丧命啊。这是很实在的，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传福音真的很需要勇气，可是世界上的人反对福音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对圣经不认识，而且常常用二十世纪的这个理性主义的思想 来看哈，这个属于上帝的真理，是用怀疑主义的态度来处理，甚至对圣经里面或者是对他们经历当中的一些的疑难的事情，他们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就马上排挤。说实在的，回到圣经里面你就完全找到了答案，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反对，这是很明显的。当然在当中有撒旦的工作，有撒旦的工作。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再多谈这个，我们再往下看。今天基督徒遭受逼迫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的。如果你能看得到的话，红色的地带基本上是基督徒遭受最严重逼迫的地带啊，包括北韩、中东一带、非洲一带的地方，非常的不简单， 非常的不简单。全世界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地方就在北韩。我们再看下一章，为什么全球有这么多信徒遭受逼迫呢？首先大家明白共产主义的思想跟基督教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所以这种情况当中他没办法接受有神论的思想，特别是基督教的思想。第二就是其他宗教的信仰，有伊斯兰教的教义，这个也大家都很明白，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白，说实在的，这个80年代这个 Samuel Huntington 汉丁顿写了一本书叫做《文明的冲突》，大家有看过吗，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这本书里面他一早就提到说，将来的世界，那时候是80年代，将来的世界是回教世界跟西方世界正面冲突的世界。这个预言想不到今天已经完全实现了。昨天才看到这个 ISIS 在美国开始向美国的政府来挑战，明目张胆说明地点，我要攻击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孩子所面对的处境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来得更加的恶劣，我们要预备他们的心。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你要为了主的缘故遭受逼迫，请你坚持到底，至死忠心，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很不简单。那么伊斯兰教大家都明白，就是他们的整个信仰的核心就建基在哪里呢？圣战这个概念 Jihad 或者吉哈德这个概念里面。什么叫圣战，什么叫吉哈德？就是他说全世界是属于他的神的阿拉的，因此我攻击你，我掠夺你，我杀害你，我是替天行道，我心里面不需要感到任何的内疚。起先这个吉哈德是针对个人的罪跟针对撒旦而有的一种的这个的精神，后来慢慢的这种精神呢，或者神学呢，应用到非回教徒的身上，说你们这些都是非回教徒，都是阿拉所恨恶的，你要么你就改信回教，不然我就把你杀死掉，或者抽重税，特别是对，基督教犹太教来说，抽重税来支持他们的回教的活动，这个叫做圣战的概念。所以 你看到很多为什么绑了炸弹之后自己爆炸而死，对他们讲这是一种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神学里边呢，他们对救恩是没有太清楚的认识或者太刀的把握，他们的神，阿拉是很公义的上帝，神是，到处审判人的，是不讲爱的，跟基督教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基督教所讲的我们是耶和华上帝是公义和慈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的神明是只有恨，只有那个公义，只有审判。所以为了要使自己得救呢，必须要守很多的礼节，守很多的这些的他们的，所谓的那个仪式，比如说五功，就是要拜，要进食，要朝圣，这个那个，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有危险了。那么唯一能够使他们直通天堂的那个 passport ，那护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为阿拉圣战而死。所以他们就发狂言，就是说你们基督徒渴慕生命，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们渴慕死亡。对，死对他们说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马上在天堂上面，如果你是男的话，在上面有很多处女等着你。在地上说你不可喝酒，不可做这个那个，但天上有美酒等着我们。这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可兰经》里面所讲的。所以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第三，战争与冲突也带来基督徒的遭受逼迫，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跟一些非基督国家作战的时候，基督徒因为选择爱，选择不杀敌，但是却经常招来人家的杀害跟这个掳掠。然后第四，就是从古至今，其实基督徒经常遭受逼迫，其实耶稣也说过了，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提到，他们逼迫你，在逼迫你之前，你已经先逼迫我，对不对？耶稣这么说话， 如果人家逼迫你的话，如果耶稣被逼迫的话，他说跟随他的人也会遭受逼迫，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八节二十节所讲的，所以不要太稀奇，不要太稀奇，做好心理的准备。看下一章，这个是昨天在爱尔兰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爱尔兰有个公投，对吧？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同性恋婚姻合法这事情上面是用公投的，在这个法院里面或者在这个国会里面 来做表决，这是好多国家都这么做。但是呢，爱尔兰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国家竟然在昨天做了这么决定。我看了之后，我用一句广东话来表达，摩安台。摩安台什么意思？就告诉我没眼再见，就是你会吐血，对不对？你会，你看这些人在欢呼，他说他们得胜了，是公然向上帝来挑战。我们心里面很痛苦，我们心里面很痛苦。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其实你说在澳洲生活好一点吗？哎呀，不要在中东啊，不要在其他地方遭受逼迫地方生活，来澳洲很好。澳洲是全球，那天才看到全球怎么第四年了，全球怎么最幸福的国家就是澳洲，最幸福的国家。但是请你想想下面这些问题。首先在澳洲已经面对的大企业给我们的压力，怎么讲呢？现在不是有这个清真食品嘛，对吗？清真食品就回教的食品啊，就是他们要在杀戮某些动物的时候，先要念经，念了他们的经文经之后，然后就可以出售，然后等等，用他们的方法。然后大商家的目的在哪里呢？企业的目的就基本就是为了赚钱嘛，最主要是为了赚钱啊。这么大的 market 啊，全球现在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回教徒嘛，你看这么大的市场，如果你是一个搞企业的人士的话，你绝对不会放过，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支持清真食品在澳洲啊。另外就是还有这么大的市场，同性恋的市场，你敢不敢说一句反对同性恋的话？那是政治不正确的话。在美国不是有那么一个姐妹不愿意做蛋糕给同性婚姻嘛，对吗？那结果就被现在是被控上法庭了，弄到倾家荡产，大有可能。我们以后会面对这种问题，搞不好我今天所讲的道被录起来以后，我会面对法律的制裁也说不定，我不知道。越来越不安全，在澳洲的情况哈。其实没有地方是安全，但是每一个地方都安全，因为有主的同在，这是他的吊诡的地方。好，政党也是，在澳洲的政党，绿党、信党这些莫名其妙的党派，他们基本上都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然后还有无神论更不用说了，无神论的话，那 每几年就有一次无神大会在澳洲举行哈。前两年我上次讲过也召开了一次的无神大会，基本上就针对基督教或者是有神信仰的人士来办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聚会。然后宗教，刚才讲宗教包括特别是回教，对基督教是一大的挑战。虽然在澳洲回教徒人口并不算多，可是你不要忘记时间一长了之后，他们可以允许生养众多，而澳洲人基本上不大想生产的，那这个问题就大了，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在座请问那年轻人，你们还没有结婚或者你做父母亲，请你好好教导的孩子要生养众多好不好？哎，我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真的是需要这么教导的。昨天才看到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大概占全是最多，感谢主。我相信大概到末后的时代能够抗衡回教人数的话，因为到2070年的时候回教徒人数就超越了基督教，到那时候我相信中国的基督徒会起来抗衡这许多的东西。所以为中国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很重要，上帝留住中国大陆。 上帝的福音在那里广传不是没有原因的。好，这个是讲到澳洲的情况。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做基督徒需要勇气，服侍他需要勇气， 这样的一个说法越来越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常常在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我们讲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就招来人家的逼迫。我们传福音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勇气，可是保罗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是靠自己的勇气来服侍主的。保罗很清楚的说，我靠着上帝给我的勇气服侍，神给我勇气来服侍。那请问服侍这个勇气从哪里来？不是一时之勇，不是那一厢情愿的那个的自告奋勇的那种的心态，而是首先你的勇气必须要建基在有基础上面。什么基础？圣经的真理，神的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勇气必须是圣灵的工作的一个结果啊！圣灵工作借着神的道就巩固我的内心，以至于我放胆的传讲神的道。你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些的例证啊，彼得一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信息，几千人悔改，对不对啊？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勇敢面对死亡，放胆传讲神的道。哎，想一下哈，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真的不配，我真的不晓得，我真是做口笨舌，没办法参与这个服事那个服事。你觉得你很糟糕，你觉得你不配，你觉得你没办法，你觉得你很不行。当说这种话的人，首先我同意，你就不行，你就没有胆量，你就没有勇气，这是对的。但是请你不要忘记啊，服事不是靠自己一时之勇，服事是建立在真理上面，靠着圣灵引导使你放胆的来服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事，对吗？ Hello， 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服事，为什么？不是看你，是看上帝。保罗就这样子，腓立比面对那么多的苦难啊，但是来到帖撒罗尼迦说继续的做，因为在他内心里面有真理，而且有圣灵的充满。感谢主，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心态。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二大点，第二大原则，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服事是以纯洁的心来服事主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哎，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一读。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什么，也不是出于什么，也不是出于什么，但上帝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既然是照，我们就照着传讲，不要什么，而是要讨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什么，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什么，这是上帝可以作证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使徒，虽然可以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什么。很重要的教导。好，我们一个个来看什么意思。下一章，首先保罗真的很冤枉，我告诉你，如果保罗在澳洲他要来申请做这个做那个的话，必须要经过 police check， 那警察的那个什么，中文怎么翻译， police check 是无犯罪的良民证，对不对？那保罗申请良民证他过不过关？绝对不过关，因为他坐过牢，他坐过牢，他有麻烦。可是都冤枉，他坐牢是为什么？被人家冤枉的，完全被冤枉的坐牢。然后呢，他劝勉是出于错误的，人家说，他说劝勉是出于误会的，诡诈的劝勉，传福音是为了讨好人，用谄媚的话，这个话图私利，向别人求荣耀求赞赏。保罗说 No way， 我不是这样的人，别以什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我们再看下去，一个个来看，很重要。来，再看下一章。人家说保罗，你的教导有问题哈，你的教导有问题，你的劝勉是有错误的。首先，我们了解保罗是怎么样信主的。第一，保罗在往大马士的路上亲自经历了主的带领，他悔改了。第二， 主拣选了他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当中宣扬他的名。第三，从此保罗自己为了主的福音缘故遭受严重的逼迫。保罗的一生他只为基督而活。下一章我们看了，再看下一章。对，你看保罗这里所讲的， 我现在基督 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然后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是益处。他已经把生死完全放在一边，我只想为基督而活。这样的一个人，你想想看，他的讲道他的教导有错误吗？不可能，不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因此有人控诉他说，他服事有错误，他讲道有错误，教导有错误的话，真实在是不可思议，可以说是非常亵渎性，非常亵渎性。保罗呢，他不是搞自己的王国的一个人，他是神呼召他，神训练他，神使用他，他只讲神要他讲的话，他只想要荣耀主的名字，这是保罗。如果这个还不够的话，你看看一下他服事的结果，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样，有真理在当中，而且呢，因为这真理的传讲的缘故呢，他们有主观的经历在当中，福音迅速向外广传，远近驰名，这个是帖撒罗尼迦的那个教会的情况。这个不是任何人做的时候所能够达至的一个果效，而是真正靠神的勇气做的，而且是传讲真理的一个结果，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今天我们来思考啊，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在对真理的解释上面有一些错误。大家都拿同样一本圣经，可是呢，为什么 A 和 B 却是不同的人？什么原因呢？我今天简单讲一讲这个所谓解经的一些的原则。我们教会里边，我自己曾做过传道人，我也知道常鼓励人家说你要读圣经啊，要灵修啊，要祷告啊，这个那个非常好，很正确，很重要，需要被提醒的。可是比较少在哪一方面的教导呢？教导怎么样正确全面的解释圣经，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以为说哎呀这个太难了，哎，这个神学里面搞就行了，那个不要在教会里。其实不然，正确全面的解经呢，是一切的钥匙。如果错误解释圣经，虽然是同一本圣经，解释错误的话，带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是灾难性的。为什么异端要从这里兴起来？就是在解经方面有问题。所以我用两个字，解经还是结经哈？英文的字叫 exegesis 还是 exegesis 啊？是怎么回事呢？ exegesis 就是解经，解经的意思是说让上帝说他该说的话，这个叫解经，把神的道讲解清楚，让神自己说他要讲的话。但是 exegesis 结经呢，是 you put your words into God's mouth， 你把你的话语放塞进上帝的口中，让他讲，讲听你喜欢听的道，喜欢听的东西，这个叫做 exegesis 结经，基本上是祈借神的话语来达到私人的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那么解经的一些基本原则很快看一下，就因为今天不是上课解经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要断章取义，上文下理要处理好每一句话都有它的背景的，所以你 不能够 就这么样的来断章取义第二点就找出原作者的意思，不要望文生义一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其实它背景很重要他讲那一句话有它一定的用意，或者是它的读者群或者是它的背景或者它的情况不同。第三就比较不同的学派比如说亚美纽斯派跟这个加尔文派对这个拣选预定的事情怎么看不要只是单方面的看 一方面的这个解说。第四回到原文很重要，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些时候真的是李东就说学生你觉得原文可好不好读对，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你读到这个时候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呀？虽然不容易，但是最终呢，是你会尝到它的甜蜜跟它的好处。所以原文很重要，还有理解经文的当时处境非常重要 然后以经解经，旧约新约要相互的讲解很重要，还有比较不同版本的圣经也是很重要。现在不是有这个是叫这是这个叫做新译本啊，还有这个和合本或者是和合本修订版，我现在基本上都用和合本修订版的，因为这是比较比较新的哈，新的考古的发现等等哈，就纠正了或者是把圣经里面的意思讲得更加透彻清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主导文，对不对？不要叫我什么遇见试探，对吗？其实在英文很早就翻译成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意思说不要引导我们进入试探里面。如果你说不要使我们 当你说不要使我面对 试探遇见试探，这也是对的，但是不够彻底，不够透彻。要 透彻的明白那段话，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面对试探，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你就只好关在房间里面，但是关在房间里面你还是头脑里面还会想很多东西，对不对？照样会面对试探，但是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这是对的。进入是你自己想要让试探到你心里面，对吗？所以lead us into temptation， 所以你看比较不同版本是很重要。还有最后一点，第八点，就是愿意被圣经来纠正我们先入为主的概念。我们太多了先入为主概念，但是大家要谦卑，让神的话讲解清楚之后改变我们整个思想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觉得需要深入去处理的话，我鼓励你到神学里面来修课哈，来上课因为在那里会有更系统的帮助大家来理解释经讲经这个解经的这个课程。我甚至在这里我甚至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其实讲道嘛，查经也好，带领小组也行，甚至个人的灵修都必须要先把圣经的真理解释清楚之后才拿来应用。过去我们灵修看了一节经文，然后就一直的默想，然后就应用这个会当然无可厚非对刚信主来说，但我其实我应该说一信主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正确解释圣经，对吧？我过去被教导的时候，你灵修的时候随便打一看经文，读一段经文，然后就默想，哎呀，怎么用在生活里面，太过草率，太过的简单，简单化变成我们会解释错误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把我们的文化读到里面去，把中华文化读到圣经里面去，我们会 断章取义，我们会望文生义，这个就完全的脱离了圣经原本的意思，这是不对的。所以就算灵修也好，也要好好的来思考，哎呀，这段经文在整段的里面是什么意思，保罗当时是写给谁的，比如说，然后原文又是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东西弄清楚了之后，然后才来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把原则抽出来用在二十一世纪墨尔本的今天怎么用，这才是正确的。下一次好不好，鼓励大家来灵修的时候不要随便，抓住那个机会好好的研究神的话语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最基本的都应该拥有一本的和这个祈祷本的圣经因为祈祷本圣经里面就会帮助大家理解一些背景原文的意思等等最起码要有那么一本如果你再比较严肃的来看待神的话语的话，你可以买整套的释经讲书。那么 最好的办法就到神学里面装备掌握希腊文希伯来文，然后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来应用神的话。既然那么重要，就好好投资在当中。 Amen， 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好啊，时间关系我必须快讲。那么下一章那保罗被人家诬告呢，说他的侍奉是出于污秽的污秽的英文说是 他的 ministry 是from an impure motives， 是动机不良的意思。说就是说他虽然是在服侍，在教导，在做在干嘛，但是他动机不对，他想要获得一些的好处，一些物质上的利益等等，钱财等等可是保罗是这样的人吗？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那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非常功利的社会里面，在功利社会里面想什么东西嘛，做什么事情呢，都得想到说对我有没有好处，对不对？对我有没有好处？所以功利主义的思想常有的我过去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也发现到， 剖视自己内心的时候，也常常看到这些问题。做什么事情想着，哎呀，这对我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的话，就不要做。甚至有一些人呢，奉献一大笔的金钱，很多教会人士说，哎呀，感谢主，他很热心爱主，对不对？你有没有搞清楚啊？他奉献是干嘛？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奉献的钱是为了什么？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我看过他。首先，他是一个做某某大企业的，他要搞好他的市场 market 呢，哎，他跟你关系先建立好啊。其实说是说奉献嘛，他可能真的有心爱主，可是呢，他也想到说，能不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也扩大自己的市场。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似是而非的一种的心态哈，啊，这个是你好我也好的态度。那条线很难分哦，哎，有一些人啊，努力的服侍，目的是什么？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哈，让别人都认为说啊，你看我很有用，或者是啊啊，这我那个满足我的那一个的啊，那个人的那个欲望等等，我们要小心。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功利主义社会里边呢、啊，常常这个功利主义会悄悄的影响我们的服侍，我们特别要小心，要留意啊。所以今天我就说，你敢不敢看你自己的内心，摊开来看看一下。第三点，保罗被人家控诉，说他用诡计来服侍的。这里所谓诡计呢，你喜欢不喜欢钓鱼？如果你喜欢钓鱼的话，你要用鱼饵，对吗？这个鱼饵呢，原文意思就是诡计的意思，就是把鱼给吸引过来哈。啊，那么用在服侍里边呢，就是说，你有些时候我们希望一个人快快成长，快快信主啊，哎。你用的一个手段就是不要讲那些啊，他听起来好像不舒服啦，或者是有压力啊，或者是有挑战的话，你讲那些，你信耶稣很好，哎，神会赦免你的罪哈，哎啊，他是你的爸爸，他是你的哎哦，有一首英文歌是 Jesus is my darling 哈，他是我的心上人呢，啊，讲的这些听得很甜言蜜语对吧？希望他能够信主。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要讲糖衣福音，要整全的福音讲解。你不要担心他不会信主，因为一个人信不信主不是你的成就，是圣灵的工作。当然神要透过你传讲，但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要老是往那个哎呀，我希望今年带多少人信主，很好的一个目标，不过那只是一个指引，不要把它绝对化，不然的话你会陷入那一种的非达到数目不可，为了达到数目呢就采取这个一些的手段哈，只要达到目的不管什么手段都行，对不对？我们常会这么说哈，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 英文说哈，这是不对的。目标要清晰，过程手段也要清洁，这是很重要。所以不要，所以传福音下一次记得哈，要讲整全的福音。讲什么东西？讲神的恩典，也同时讲人要负上责任跟随他，而且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很快急着要人家信主，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够信主，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可是呢，不要降低福音的内涵，这绝对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好，下来我们再看保罗也被人家控诉说他用谄媚的话巴结人啊，奉承啊，希望得到一些利益。保罗说，我是这样的人吗？啊，我只讨神的喜悦哈、啊。他说，按照神的心意做事情，不谄媚，不讲谄媚的话。你们知道了，你看天地良心哈、啊，你们可以作证，上帝也可以作证，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啊。保罗这么说的。说实在，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讲谄媚的话，讲奉承的话，他的背后什么动机呢？我们可能猜不透啊。但是我猜想，有很多时候是不好的动机。保罗也没有说了哈 ，OK， 我只向上帝负责，我不想听大家的。他也不是这样的人，或者他也不是那种人说，说我到处去跟人家树敌哈，建立仇敌。不是，保罗绝对也不是那样的人。保罗只想什么呢？只想要按神的心意生活。所以有时候他不讨人的喜欢。我想问大家几个很严肃的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想讨人喜欢的人？Are you a man pleaser? 要不要思考一下？第一题问大家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的领袖开会的时候，明知道有些东西是对的，但是你为了怕产生混乱，你不敢讲。明知道是对的，明知道是真理，你不敢讲，你会不会是这样的人？第二，你常常答应人家的要求，可是答应完了之后又后悔。你是一个好好先生哦，好好女士，答应之后又可能后悔。第三，在开会的时候，你总是不大愿意先发言，你总是听人家讲完了之后，然后呢，慢慢的调试自己的立场。明白意思吗？调试到一个地步，你讲出来的时候，希望不会得罪人。第四，有些时候你对自己感到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该讲的时候不讲，知道是真理却不讲，完了之后你就很生气，为什么是这样？这样窝囊的一个人哈。第五，你是不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你按照对象来调节自己的话语，选择的那个的用词等等啊，甚至立场都改变啊，看风使舵的一个人啊。第六，你每一次讲真话的时候，伤害到人，你心里面很过意不去。或者第七，你交代人家做服事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对方没有做，或者是做错了，你不敢纠正他，你就宁愿说把他的工作也拿过来自己做好了。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那个七题呢，你大概是一个比较讨人喜欢的人。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贬义的一个的教导哈，就是讨人喜欢。你讨人喜欢了，你会放弃真理哈。其实嘛，在团队的服事当中哈，在教会里边，真诚、爱心、温和是必须要有的。真诚就讲真话，但是用爱心说话，而且呢温和的说。我必须加说一句温和啊。我们常常用一个借口，就是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因此我可以到处伤人，你知道吗？我说我们用神的话，因为要讲真话，所以呢我就毫无掩饰的，我就到处的就伤人。这其实也不对，因为用爱心说诚实话，还有另外一句话，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六节说，我们要用言调和我们的话。哎，换句话说，要温和啊。英文说是 always full of grace， 经常你的话语是带来恩惠、鼓励，但是却是真实的话。你跟我讲一个真话，但是能够鼓励人吗？那就看你的态度，取决你的态度，对不对？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讲真话，对不对？但是确实很坦诚，但是却很温和。比如说，弟兄啊，我觉得我很欣赏你这个方面，可是呢，有一些话你讲的可能太重了。你是不是会觉得？你看到没有？有智慧的讲，温和的讲，这也能够达到更好的目的，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保罗在侍奉当中求别人荣耀吗？绝对不是，他就求神的荣耀，求神的称赞。我要问大家，你是不是一个沉溺于别人称赞的人？什么叫沉溺于别人称赞？就是如果人家不称赞你的话，你就根本就没办法服侍工作的人。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思考一下。好，如果你摇头，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教会里边，当你的牧师称赞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的时候，你心里面非常的怎么讲啊，非常的这个 jealous， 很什么，很嫉妒他，那么你那一天的心情就跌入最低谷哈。然后你就心里面一直在想哈，一直不停的在想，我跟他也是那么样的努力的工作，那他凭什么得到人家称赞，我没有。你会不会是这样的人？坦诚的说，会不会同样在一组里面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服侍，人称赞其中一个不称赞你，你心里面会平衡吗？真的吗？真的啊。好，那你的心理素质非常好。第二， 当牧师或者是领袖用这个这怎么样呢，给你一些建设性的一些的评语哈，你马上就反弹啊，马上就防卫，马上就反击，心里面一直想说，牧师你没有看到我是花多少时间付上多少代价，你老是看我那 一小撮的问题，但是你没有看到我所付上的精神代价在当中，然后心里面很不满。你会不会这样子？如果是的话，你大概是很需要人鼓励的人，甚至沉溺于鼓励。第三，你不大愿意做事情，你就反正没有人欣赏我，我就随便做，我也不想做太多。你会不会这样子想？如果你这么想，那种心态的话，你大概是很需要依赖别人称赞掌声的人。那今天早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在这方面更新，很重要。你爱人的掌声过于爱神的吗？你是否很依赖别人的称赞才能够服侍？弟兄姊妹，被人称赞是很好的，但是我的服侍动机不是因为人家说我好我就去做，对不对？ 我服侍动机是因为我本来就应该的，这是神的恩典，你白痴吗？人家称赞的时候我感谢主啊，因为感谢主给我这个勇气，给我这个胆量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将一切荣耀归给他，然后很坦诚很感恩很平静的 很热心的服侍，这个才是对的。好，总结今天所讲的这一些东西，保罗与同工的服侍能合神心意并且带出果效， 有很多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身份是谁，是在基督里面蒙神拣选的人，被爱的，被救赎的，主同复活的，有永恒的生命。你看这都是没办法形容的伟大的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哈利路亚。但是背后却是主上十字架所换来的，我们感恩。所以因为这缘故，所以我们要服侍他。那服侍不一定就能够带来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的服侍动机是很要紧的，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你看看一下两大原则，第一原则就是我们靠着上帝赋予我们的勇气来服侍他，不是一时之勇，不是自告奋勇，而是靠着上帝的勇气，好像保罗那样。靠着上帝勇气有两个层面，一方面就是站在什么真理上面，没有真理的服侍，就算你做得太好的话，也不过是无头苍蝇，乱处创飞哈，最终是死亡的，很要紧，真理很重要。真理第二点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就是真理的光照，说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就晓得怎么服侍。所以你看，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服侍，这勇气是从真理而来，这勇气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可以放胆的做见证，为主传福音。第二点就是你要好的服侍，要荣耀主的服侍的话，你必须以纯洁的心来服侍，不要有任何隐藏的动机，你只想要爱主跟 爱人来服侍，你就没有错了。常常提醒自己，常常不断更新，常常往内看自己，我心态对不对啊？因为若干年若干时候，你发现到我的动机常常会因着一些的东西而有所改变，所以你必须得在神的面前，在圣灵光照之下，神真理的引导之下，我们来自我检讨。那今天早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回事情，自我检讨。你看到你内心的世界了吗？我们低头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让圣灵在你心里面说话，问问自己这个几个问题。第一，你清楚你有尊贵的身份吗？被爱，被救赎，有永恒的生命，是神宝贝的孩子，神永不离开你，主再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复活。第二，请问你服侍的动机正不正确？你真的是为了爱主而服侍吗？还是有其他隐藏的意图？如果有其他的隐藏的意图的话，今天圣灵光照你，你必须要悔改。你告诉主说，主对不起，请你充满我，请你用真理来光照我，好让我从今天开始，我再次的起步，真诚的心来服侍，靠着你给我的勇气来服侍。你自己跟神说话，这是一段您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不要离开这里之前没有弄清楚我们服侍的动机跟心态。我给你这段安静的时间。 如果在当中呢，你还没有想要参与什么服事的话，你赶紧要考虑要怎么样参与服事，不管是台前幕后，不管是大小，只要是为主而做的事都是服事。记得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学业、教会、休闲活动都是服事的机会。好吧，父神，早上感谢你，当你的话讲解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光照。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做这个洁净的工作，让我们一生一世只想听你的声音，只想服侍你，而没有掺杂任何的个人的自私的意念跟动机在我们的服侍里面。你保护我们，洁净我们，使用我们到底，坚定众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从这里离开的时候，他们带着权柄，带着使命，带着您给他的勇气，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大家一起加油好吗？耶，感谢我们的主。